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说，我们四圣谛啊，有讲的第一部三转法轮经，那后头有提到这个巨兽乔僧卢，他们集八万诸天啊，得眼尘离垢得法眼净。佛告乔僧卢：如解此法佛，答言已解。世尊，如解此法佛，答言已解。善事由乔僧卢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耨乔僧卢。他是后头的这个有人给他注解啊，阿耨是解了义啊，就是说什么叫做阿耨，就是他了解的师弟的道理。我问他你是不是了解的，他说已经答了解了。那这个师弟的理啊，是等于是我们在这一部经里面特别昨天人特别讲了，第一个显它是一个教学的总纲。可是这个教学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谈到缘起三法印，那将这个缘起道理转为接引众生入佛道的一个教学的大纲啊，缘起法转为实际的教学之用，就是四谛啊。因为光谈缘起法，它是一切法的道理，一切法皆依缘起而得以存在啊。所以缘起法，它就单纯来讲，缘起法它不必然一定要谈到解脱不解脱，因为它是一个事实，一个法尔如是的道理。可是知道诸法是这个现象，然后把它转为修道上的一种教理，这就是四谛。那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一开始经典里面有讲到如理作义能生眼智明解，这在一切师地论里面有针对这个如理作义啊，这个我记得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我们现在在文法当中啊，我们普遍在教学，我们缺少的是一个如理作义，如理作义的这种训练并不是很足啊。我们大概来讲比较习惯的就是单面的接受道理，但怎么样将道理转化成内在的一种认知信念呢？并不是说没有，可是有没有很极深刻的思考，将这个观念转为自己的正见，这个转折，第一个现在的情况并不是非常大家好像不大重视这一点啊，就是我们比较偏多听，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修，但怎么样把这个观念转化成自己的想法，那这个过程并不是很扎实。所以为什么我在几次上课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上课，我们没办法说很自然，尤其还要摄个影，这个整个摄影下来啊，整个全身就不大自在了啊。因为说话本来是很积极，现在不知道哪些人要看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一直不太很喜欢摄影，因为摄影我不知道跟谁说，所以说我其实是很喜欢，就是说正常的道理里面呢，直接在说里面，就像佛说法一样，就开始问答， 所以漫画后头，就像那个虚身也是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这个他，因为我们在说法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对方刚开始学，他不知道怎么问，可是因为你很清楚他大概会掉入到哪个地方，所以你会帮他呈现问题，也就是你透过问题引导他思维。那透过问题引导思维，帮助他把很多疑惑的地方开显出来。好，所以如果你要像我们一般来讲，单独由对方要来问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有办法，因为他还没到那个能力观察到那么多。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帮他引导，做一些法相的观察，乃至他看似懂，其实有些地方其实未懂。那未懂的时候，你就立出一种问题，让他去抉择。一旦他的抉择无法抉择，他的问题就呈现，他就知道说他其实以为懂，但其实未懂。因此我们在很多法义上不是单独的只是单纯的只是在教学而已，而是怎么样，是引导他思维。所以有很多的问答，因为这种问答可以帮所谓的问答，任何一个问答就是一个抉择，就是一个抉择。而这个抉择一旦你不清楚，你就抉择不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很多大德在写论的时候，为什么会自问自答？因为他自己观察到有这些问题。那如果我们要这样，因为有时候直接说看的人他不容易觉得这中间有什么，有模糊地带，有需要抉择，有需要分判的地方。如果我把它构成一个问答，那问答里面就有抉择的部分，这个抉择部分就牵扯到你对这个法相的清不清楚，对道理清不清楚的一个分判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设定问题啊，乃至用一套一系列的问题，那引导你见识，对某个道理的见识深入的理解，这其实是有一个善巧在的啊。那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很多道理似懂但不入心。我经过你检责过思维过的道理，这个道理才容易入心，一旦入心的道理才是可用的啊。我们来看呢，这里面依其师论有提到一个问题啊，若诸菩萨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为因缘故啊，转劣易乐成胜易乐，亦能获得上界圣解，如是名为名利波罗蜜多。由此利故，于内住犹堪能，是故我说利波罗蜜多与尽利波罗蜜多而为诸般。这里面啊，我简单解约，因为你们听一下就知道就好。他讲说，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以这个因缘啊，可以转劣的、比较差的那种易乐心啊，转为殊胜易乐。所以这里面啊，由亲近善事，听闻正法，然后如理作以后，可以对于所观察的种种诸法功德啊，可以从劣的易乐转为殊胜易乐。所以我们如果单独只是在介绍说这个怎么好这么好，可是他没有他当然像我们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啊，都已经有得到这种引导。可是如果要更深一层的意乐心，必须是由你内心消化成的这种意乐啊，从你透过你的检责转为对他的信受啊，这种对法的实践力才会产生出来。因为没有意乐啊，没有意乐，心不会产生动力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现在经常在思考佛法，现在人其实根性比较不够，这也是为什么念佛法门的出生。念佛法门跟修安波法、跟修不净观、跟修其他禅观有哪些差别？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修净土法门，虽然也观五浊恶世，可是它比较属于正面功德的观察。 一般众生直接要观世间苦空无常啊，现在的身心啊不够柔软，那业障重，烦恼重，再加上这些苦负面的观察，会不堪，所以必须要转观功德。好，所以我们要讲这叫知论心作意，从你对自己的戒法，乃至对某些属于善的殊胜的功德的观察，可以带动修行的力道。所以我们现在啊，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我们自我要求重，然后我们就一直往世间的属于他的那种负面的去谈苦啊啊，他的虚妄念啊，那这样来要求我们对他离欲离染嘛，离掉染着。可是光只是一面这样谈，却很少真实赞叹修学的功德，这份功德的功德相不清楚啊。其实很多人是到最后修到最后是，他知道不该染着，可是他升起不了意乐心，他只知道说这个都会让他轮回痛苦，可是他不知道修行的，即使是知道，可是那个相不清楚，对修行功德的意乐心产生不了的时候，便单只是一味的挫折他的烦恼心，但不能升起他修学佛法的意乐心，很难修得久。现在的，所以我们光只是讲世间如何苦空无常之外，也必须透过你实际的经验去介绍佛法功德，这样现在人才修得来。所以我一直强调现在的教学啊，始终跟过去不大一样，现在任何教学，包括这个在宗喀巴大师的广论里面都特别提到，修行要留点意乐心啊，喜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要修行，你也不要正在热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能打坐个五小时，也不要坐到五小时，坐个四小时，为什么？留那一小时的耗药，留着下次享受。就是说你如果把事情样样都做满了以后，不留点意乐心，这个喜乐之心啊，好，那个就会怎么样，用尽了以后会没有心想继续修学。所以说任何修学就保留了一种对法的欢喜，这个对法的欢喜才会持续才会长久。所以有的呢一冲，我们为什么对有些人不要求他一下冲得太多，因为这个意乐心一旦没有的话，下次就很难继续长远走。所以对初学来讲，对初学的要求不能跟老学这样要求，要求到最后像很多人到寺院去啊，一开始也跟着出家人过同样的日子，是要看人了。刚入门的你这样折腾一次，他下次说哇非常好，可是下次有空再来，他就不会再来了，因为被你折腾这一次就够了，他怕了，他很羡慕，可是他做不来。所以对不同根性的人要开眼不同了，尤其现在人身心比较脆弱啊，但他也不是一直纵容的意思啊，他是应激的。所以这个意乐心我们讲的就是说，对由于听闻正法啊，如理思维，他能对所修行的道理很清晰，所以对法会产生比较强的意乐心，亦能获得上界圣洁。上界圣洁就是我们不是修行要舍下界嘛，升上界嘛，你更能对上界功德升起殊胜之好药，最终圣解心，圣解心就决定我知道这个道理决定，所以我就不会动摇，那不会动摇我就能够名，如是名为力波罗蜜多，力量的力，由圣解产生力。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容易听，但我们没有圣解完了以后啊，我们的力不容易产生出来。这个因为你只是听，你也不敢去违逆说这可能是错，可是你内心还没有什么欢喜信受，所以你不容易产生依教奉行。 因为你还没信佛，你只是这样表层，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不过就是说还不是由自内心消化完的这种信佛，所以那个力道还产生不出来。哎，好，由此力故啊，于内心内心住有堪能，这时候道理懂了以后，往内安住于这个法义的思维啊，就堪能。所以你看啊，我们一般来讲在修学路上经常会往世间法走，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饮食调整还没好。为什么？他以佛法这一方面饮食还没得受用，当然他会回头吃世间的饮食，不然他会很饥渴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修行也修到最后会营养不良，吃是吃很好啦，不过还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为什么？法食缺少，光在世间饮食丰富不一定有用，要法食丰富，法食丰富，法食有的话，世间饮食随缘就可以了。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世间饮食丰富，可是法食如果缺的话，你会发觉是吧？其实你会吃的肥肥胖胖的，可是还是无精打采。为什么？那个修道的力量没有。往内安住的堪能力都没有，因为啊，不知道他的功德在哪里，不知道修行的意义在哪里，懵懵懂懂懂，但不是真的你懂，所以那个利波罗蜜不会出来。所以他后来讲说，利波罗蜜可以为尽力，就是禅定波罗蜜为他什么助办。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法不一定要多，但所闻法应该经过圣洁，荡除掉你的疑惑。这时候你看住的时候，如果你对念佛法门真实了解、真实信受，念佛一心比平常硬拗快多了。就像我有经常举例说，以前有一个居士啊，他说他念佛怎么念都不专心。我说那你做什么行业？他说当会计。我说那你数钱会不会散乱？他说不会。即便那个钱不是我的，也是一张一张数得很精准的。为什么？有价值。所以那时候我就依这个例子，我就想出一个方法。好，以前那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本来我有读那个什么佛教人生哲学，他要考试，我其实很想建议那个老师，就说不要考了，就是说一上课就开始写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写多少字就多少分，哦，因为大家为了分数故阿弥陀佛，哦，这时候你写到最后一敲钟，很多人就开悟了。为什么？为分数故，念我一心不乱。对，那么像我们现在你看到，哦，人啊，就是见不到那个功德。假如这边现在有一堆钱让你数钱，哦，一小时让你数啊，数多少就是你的，可是一旦数错一块钱都不是，这时候你会既快又准，而且是念念不忘。为什么？念错了没有，可是念慢了又少，所以要快且准。不然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不能快且准？我们有时候快就不准，我们要说就是说虽然准可是又不想快。为什么？心没力。就是说，因为见不到他的功德，就见到那个功德啊，所以为什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如子一母，如母一子？为什么用母子之情？因为在至亲之情啊，用这样比喻啊。其实有的人如果母子情不深的人，你讲这个喻没用啊。可是他有时候如以现在人大概就是以人一钱这种心情来念佛，可能会很快。因为他最跟钱的感情最好，是，所以这里面圣洁啊，终于你看他如理作义，你恰当对法义的思维，可以圣洁什么利波罗蜜多，以作为尽力之什么助办。那所以说从这个道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现在修学上有很多的是吧，很多的善巧并没有守到，我们并没有真的很细腻的把所有现在正修的法门，哦，从以如理作义当中升起什么更殊胜的意乐之心，所以因此修上有点勉强， 其实如果把这个障碍一去除，速度会相对快，速度会快。看起来好像没有马上修，可是其实未必慢，那烦恼会快。好，好，这个是顺这个文里面所谈的。好，我们现在先谈这个四谛啊，有这个整个四个总纲。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下一页其他那个细文那个这个经的后面我们就不念了哈，我们看这个佛法总纲。好，前面是讲三转法轮，现在佛法总纲中阿含经啊有提到，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圣林及孤独园，而使尊者舍利子告诸比丘、诸贤，若有无量善法，彼一切法皆是圣地所设，来入是圣地中，为是圣地以一切法最为第一。好，所以得何摄受一切众善法故，诸贤犹如诸畜之基，相机为第一。所以得何彼相机者最广大故，如是诸贤无量善法，彼一切法皆是圣地所摄，来入是圣地中，为是圣地一切法最为第一。啊，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过去啊，我们是不是比较我们在法的名称上啊，比如说我们对十二缘起，我们对四圣地的道理，这个名词我们已经是滚瓜烂熟。那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对四圣地产生恭敬心，恐怕有待思考，因为很熟，可是并不是很清楚它。可是四圣地的道理为什么叫做地？为什么这个是四圣地？因为它提供了直接的解脱之道。所以八正道设在哪里？道地啊，是十二缘起，这些都是在所有的法相都在四圣地里面产生的连结。世间法在四圣地找到，出世间法在四圣地找到。所以我们这个地的道理啊，它由这个对四圣地的道理产生，它应该就好像说我们一个流浪在生死海中，突然找到一个解脱的一条管道，也就是说我们游动在这个世间里面，想找一个解脱之路啊，没有一个就近解脱之处，现在终于恰恰当当的找到了一个可以实际上解脱的对这个道理的一种信受啊，所以它好像是一个一艘船，我知道这一艘船以后啊，我对自己的生死终于有把握，对一个法的信受会产生这种安稳性的。什么安稳性？就是说我未来之生死得有依赖，应该会产生这种想法。就如果你对这个法相信信受，你应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了解这个法以后，我深信，我很庆幸，这时候会产生无大的这种庆幸敬畏之心啊，就是说我从此生死依此而可以得到彼岸，会有这种心情。包括对十二缘起也是道理，也是了解，不是说光只是将十二个名相念完，而是知道说原来整个生死的结是在这个缘起里面，他看到的是问题，而且看到以后的下手处在哪里。所以对十二缘起的道理，对四圣地的道理，它变成是结合在一块的，他很清楚我所有的生死轮回会让我这样颠倒在这个三界当中的，就是这个原因，而今天下手处就在此。所以不再会有一种说虽未到彼岸但心已经安定，虽未到彼岸心已经安定，为什么？别处我不需要再找，所有问题就在此，所有在世间里面漫无目的的找寻解脱之道的那种心情完全停止下来，我就依此道而到彼岸，这个心情应该会产生。所以我们现在啊，观察，我们有时候在对于法的认知当中，你必须要经常观察自己心念，如果你在对你所修的法还缺少这样的一个信心，那这个是有问题的。那尤其是修行人，像我们现在好，我像在座的，因为大家都念佛，已经这个信心比较具足了，所以比较不会在法门上惶恐。那力道多少是看个人，
可是我发现有些人其实连门都不知道。如果一条路啊，说念佛又不是真要念，要往哪里去都还不行不出。其实这个日子过去很危险的、啊。他哪时候突然无常一到，他连个内心连个决定都还没决定哦，连个决定都还没决定。那这个连决定都没决定，到时候人家再接引他都难了了啊！这个有关于中阴身的问题啊。也关于中医生能不能度这个问题啊，其实都是一大大的学问了、啊。再生不决定了、啊，到那时候才决定了、啊，很难的、啊，很难的、啊。好，好，这里面要谈的就是一切众善法之所归处归去处啊。哈，他说，因何为四谛？为苦圣谛，苦习，苦习就是苦因，苦灭。苦灭道、哦、就道地圣地诸贤因而苦圣地为生苦老苦死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略五圣印苦这个道理我们也懂可是我们很少有人有办法将苦讲得很活生动为什么因为你本身观苦不够你观的苦不够你就很难对苦地了解所以你看到、哦、我们在整个教学里面是不是出现很大的漏洞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吗修净土法门的对什么五浊恶世这几个字要很清楚对五浊相要很观察很清楚为什么要不从苦地开始，因为五浊恶世就是苦地。那他的苦因，乃至如何修到正灭的，这个是一个四谛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缺少什么？我们一般来讲在讲八苦，我们的介绍是，当然是由世间这样苦简单的一个介绍。我们很少现在很少针对苦做详细的观察。那可是在修学的次第里面尤其是出家人他所观察的苦跟人天道的观察的苦不同他看到是苦之地你要能知道那个苦是真实不虚之苦我们的一教经里面讲说你了解这个四谛四谛的时候苦地真实苦你现在能不能知道什么叫真实苦这个道理我们有时候在世间感受苦那是不是真实苦那是苦中之苦啊那个是苦后头的苦真实苦不再谈这个因为我们经常讲苦的时候其实带着一种对它的一种相对的我们的苦是苦乐相对的苦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离之前讲我们讲离苦得乐其实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说离开苦寻求乐所以你那个苦你是不是真苦不是真苦而是真苦是你即便看到乐里面也是苦没有一处不苦看到是无法跳脱轮回的那种颠倒生命无常的那个苦感觉出来以后出离心才得由此而生啊。我们现在是对苦看得不清楚啊，所以离苦心强不强现在我们在花老本你知道吗我说花老本是啊我们现在利用前辈子的善根在修这辈子累积的并不多所以便花老本花完了以后心就慢慢沉下去了其实我们现在应该以前的那种我们为什么会出家修行大概都是上辈子都是修行人的我想要是没有对佛法很深刻的人不会亲身出家好可是问题这个心未必坚固啊那所谓的坚固必须要从于苦里面去因为包括我们对苦不清楚啊对苦若不清楚连大悲心都不容易生啊为什么如何令众生离苦得乐啊你自己尚且不想出苦怎么令众生离苦不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苦的观察不够的话没办法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叫苦地啊八个苦，因为他这开始来解释啊，就是诸贤，
云何五圣印为色圣印结想行识圣印，就是受想行识啊，觉就是受、哦、诸贤云何色圣印为有色比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诸贤云何四大为地界随我风界，诸贤云何地界，诸贤为地界有二啊，有内地界有外地界，诸贤云何内地地界为内身中在内所摄间坚信住内之所受，云何此为云何为法毛爪齿粗细皮肤筋肉啊、肌肉筋啊、骨心肾肝肺鼻肠胃肾，如是此彼此身中啊，鼻在那内所摄坚住性，内之所摄诸贤是为内地界诸贤，外地界者是为大事近事啊，不正二事，诸贤有时水啊，有时水灾，有时四时灭外地界。我们现在简单大约念一下，最主要我用讲的你们就比较清楚。我们有分内外的地啊，地大它现在你看啊、哦、它是一个一个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只能讲出阿含的思想，不过这个思想如果掌握以后，包括他所提供的修行法则有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过去我们所学的某些观念其实它是有一些修行上的，直接是扣紧修行的。他现在先谈什么？因为他要观色印，色印里面他观四大，四大里面看先观地大，一大就观下来，是不是？他今天要为什么要观色的不实在嘛？那如果色不实在的时候，就马上转身是吧？如果有一个不实在，所有依待它所存在的任何分别都会不实在掉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找一个你能观破的地方？看似啰嗦，其实不啰嗦。所以他现在先把地大地界分内外，那内的话是属于哪些？好，内地界有哪些？那外地界有哪些？那内地界、外地界是比较干净，比如说世界，内地界相对于内地界，外地界是比较啊干净。所以我们在八解脱门不是有谈到这个八解脱里面，他怎么样去到最后出解脱啊，就是八倍舍啊，八解脱门出二倍舍如何观内外色。到最后观外色，因为什么？外色不容易观，因为外色比较干净，所以必须要先从观内色去除烦恼，让你的身心业堪能修定，这时候再观外色。所以你看这里有没有讲八解脱门？没有，可是其实道理一样，连在一块啊，连在一块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了解他的修行法则，他要你先啊怎么去观地大，地大里面内外两界如何从内地界转观外地界啊？那观它什么？观它的变化。所以他这里讲说外地界大事近事，就是它比较大，外地界他这样描述，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有时候看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正恶。不正恶是针对内地界的那种我们里面的肠胃这种不净相来讲，它是比较近的，这是一种对比来讲，它也是要你观察从内外色法的不安相啊，它就让你观察这个啊。诸贤，此外地界极大极近极不真的是无常法、近法、衰法、变异之法，况乎此生暂住为爱所受。为不多闻于斯凡夫而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圣多闻圣弟子不作此念，是我，是我所，我是彼所。好，你看哦，因为我们是从有的人从想去建立，有的人从想去建立我执，有的人是从境界设法去建立我执， 那愚痴众生是从于色法当中执持是啊，自我或是我所，你看他可以执为我或执着是我的身体，或是有时候我们认为是谁是你，我，你就指你的身体，然后呢谁的身体，我的身体，这时候身体又变成什么，一下讲身体就是我，一下讲说我的身体好像还有一个我，而这是我所。其实你看我们经常一直在颠倒啊，到底是谁是我，有没有搞清楚过？所以我经常讲说无名，什么叫无名，叫莫名其妙啊。我们人对自己生命从来就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妙，所以一直都是在那里颠倒。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看跟我们这一生那么久，我们从来不曾好认识过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以这个我们执着说有一个叫我所，或是说我是彼所啊，就好像说这是我，那我们有时候以这个五蕴色蕴啊来执着我拥有他或他拥有我，有时候会讲说这个色法是我所拥有，或是说我是居处于当中，或是我属于这个色法。这个众生在这种思辨当中啊，经常会依色法产生一个建立我执的一种营养分啊。但多闻圣谛只不是这样啊，因为怎么样，他观察到色法是什么，无常法，是净法啊，是衰法，是变异之法。他唯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他知道说那这样的无常法、净法、衰法以什么，以我相为啊。好，就我来讲不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无常法、净法、衰法。好，所以他说若多闻圣谛子不作此念，是我自我所，我是彼所。彼因何作此念？若有他人骂你、捶打、嗔恚、责诉者，彼作是念：我身持苦，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苦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想行是无常，彼心缘界啊，自主啊，住止合一，心定不移动。彼后时他人来啊，语柔软，软就是语柔软哈，柔慈软，语柔慈软言者，彼作是念：我生此乐，从因缘生，非无因缘，云何为缘？缘乐更乐，彼观此更乐无常，观觉受啊，觉想行识无常，彼心缘界住，此只合一心，定不移动。好，你看他是怎么看？当你在观色法，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的色法受打击苦，我们这个色身受打击受苦的时候，他说此乐是什么？我生此苦，从因缘生。我为什么有人对我不利？为什么我是感受这个苦？是有因缘，并不是无因缘而生。好，那何因缘？当然是由于妄想分别，对生命对色法的一个错误看法，以执色才为我，所以当外力来捶打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因此生苦。也就是说我以无常衰变之色法产生执，才会有种种苦因缘。好，那因何为缘？缘苦更乐啊，就是说假如我知道这个苦是从哪里来，这个苦不是光只是别人来打我来苦，别人来打我的苦是怎么样的苦？这个苦其实是以我们执着产生这个生命执着以后衍生出苦，真正的苦是这种颠倒苦。然后以后既然颠倒苦，我们怎么可以在此苦当中另求乐？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为什么以这个苦为基础，想要去这个苦得这个乐？为什么？ 你得这个乐还是无常啊，还是苦啊。所以他说云何为缘，缘苦根乐，底观此根乐无常啊。就是说当我离开苦得这个乐，这个乐也是没用的。然后以此生色身之乐转观受想行识也跟着都无常，因为他们连在一块。对，那连在一块的时候，受想行识都是无常。那这个无常以后，他心就是安住在了底心缘界止住住止啊。为什么止住？因为他这种对现前，就是说我们心为什么能安住？以这个法义的观察里面，他知道说，一观察这个无常道理以后啊，他心安住于这个法的思维，安住在这个法义。所以心止住在这个对色法的观察当中，因而原来是由于执着而来，所以说心安定于这样的观察，所以离于苦乐的对比，这个心安住，所以得一定啊，心定不移动。为什么？他心安住于一切受想行识的无常观里面，依色法而观受想行识亦皆无常，所以心安住于此的观察当中得安定了。乃是从此以后，后面有人用柔软语，之前是用骂的，现在是用柔软语来跟你讲。那你会讲说，我为什么现在得善缘？为什么有人对我好？因为过去曾造什么因而受用怎样？那这个是以世间轮回所造的善恶所感生的。那我为何在此缘乐更乐？就像说别人对我好，我希望他永远对我好，我希望他对我更好，变成以虚妄心生另外下一个虚妄心。好，我知道我今天会有苦受跟乐受，是因以因缘而生，不是时有苦时有乐。如果时有苦时有乐，我就乐在求，一直在求。所以他说一以观察，他心又安住于此处而不动，定不移动啊。彼后时若幼年中年老年来行不可视，或以前叉，或以食指，或刀杖枪，彼作思念，我受此身，你看啊，我受此身色法出子四大之种从父母生，他就做这样观察。所以我们你看啊，我们现在且不谈做我们有生病的观察，我们应该经常做这样的思维，我此生从哪里来？我们的心很无常。你如果赋予更好的正当的正面的正思维的时候，你的烦恼性其实就会一直减掉。好，从这样的一种思维，他说我以后如果来看到一些不可爱不顺的进来的时候，我会想到说，我受此生这个色法出子四大之种从父母生，饮食张扬，长衣被逼护，坐卧按摩，早遇强人，是破坏法，是灭尽法，是离散之法。我因此生至前叉食指乃至刀杖家，由是之故鼻及金钱而不懈怠。你看哦，像我们现在，所以说你看啊，正修行人真修行人的风格很难啊，因为当他面临到逆境的时候，他反而是借这个境界观察，我为什么会受到这种加害，正因为我有身，而这个身也正因为执着来，他不会因此产生去对立他，他反而是之所以会招引这个业，是我自己先招引，是我是先造业，我先展生轮回，才让一切业有加注于我身上了。你看他做这样的观察。好，所以他说有彼及精勤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彼作思念，我及精勤而不懈怠，正身正念不忘不痴，安定一心，我受此身因至全差，我反而因为受此身执此死身，才得此恶报，得此人家对我的这种逆境的加害。食指及刀杖家，但当精勤学世尊法。所以你看这个道人的那种，你看说难其实也不是完全做不到， 不就一般人啊，要能做到这一点呢，真的还是不容易啊。好，真的是不容易。不过你看啊，这是人天所不能为的，这就是作为人天师范的修道人才能想到这里来。你看这男人所不容易做到的东西啊。好，诸贤，世尊亦如是说，若有贼来，以利刀具节节解身，若如为贼以利刀具节节解身时，或心变异，或恶语言者，如则衰退。哦，为什么？因为你看啊，这何等难。因为呢，当我们开始以身心 以世间法相对应的时候，你已经被刀了。他讲出一个，因为呢，你所有用语言还复对付他、报复他，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你的根本苦因啊。你的苦因在哪里？以色法未能照见色蕴空啊，以色蕴故才有受想行识啊。你今天竟然不从苦因下手，却从苦果去对立。所以这也为什么后来很多的比丘到临终的时候，即便生重病不颠倒，他不会埋怨，他不会怀恨，他不会对佛法怀疑，因为他知道这是从苦因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很多修学道理上，我们现在必须要让大家清楚，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透过修行以后临终无病苦了，可是临终的病苦也是常态啊。不要故意装着没病，有病就病，没关系，病得完完整整的也无妨，本来就是苦因所造的苦果，不需要去装饰。啊，修学这一条路里里外外是清清彻彻，通透到底的，病就是病啊，因为我不需要去在已经苦果出来的时候回避过去的因，我现在作为道人之尊贵是在于我没有做未来的因啊，并不是在表示说我一定是要道人之尊贵，并不是说去否定过去的因，不是的，是在承受它而不再造未来的因啊，那是价值在这里啊。好，这个如则衰退，如当作试念，若有贼来以利刀具节节节我身者，因此令我心不变异，不恶语言，当为彼节节节我身者起哀悯心，为彼缘故心以持具遍满一方成就有，如是二三四方四维上下普周一切心以持具，好，无结无怨无慧无争，极广正大无量善修，周遍一切世间成就有，就是说等于是四无量心啊。你看到他为什么修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要针对什么？针对我们容易起的嗔，而这个四无量心的升起，你看一个一个对峙，这一个法的道品的产生，其实是针对怎么样的烦恼而产生，而来对峙。那我们要观，像比如说我们要观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假如一般来讲我们想要作意啊，在禅修当中要观你跟你有缘的，或是无缘的，或是有仇的、离苦得的，容易吗？不容易。想修四无量心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其他的知见来支撑你，你要想完成四无量心会是很勉强的。你唯有知道怎么样，还一切众生知为苦啊，苦在哪里？为什么会造苦？为什么会跟你有情，为什么跟你有仇，都是不自在之人。唯有你能把这个道理也能知见建立起来，你才能将慈悲也普及到对方。否则的话，你就四无量心会潜在的什么众生的情见呢？是不是？所以你要也有要一个，所以说任何一个法门，如果透过其他的知见的配合，它为什么能成就？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我能知道说这个对我有仇的人，当然四无量心一开始不会修去观跟有仇的人了，一下这样观是观不来的。可是终究到最后为什么能这样观？因为他们内心也柔软了，他从你其他的知见也转化他们的内心，他也知道说 我对他很恨，可是其实他也不自在。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飙车啊，过去我们经常希望他什么，去撞到柱子啊。但如果他那嘣一声，你一定心里会暗高兴，哎，撞到了，活该。其实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因为我们虽然他很吵你，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观察不到他其实被烦恼所缚而不得自在，他是一个不自在的，是一个烦恼人。我们看到不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起嗔，巴不得灭掉他。所以假如没有其他的知见在做这个转想啊，我们很多的修行其实很难做得彻底的，会很勉强，因为内在的疙瘩在的。哎，好，我们休息一下。